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那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
嗯，
首先依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972年的今天，根据马里奥·普佐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教父》在美国公映了。
嗯，但是最经典的那一版，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记住马龙·白兰度的那一部，演的这个《教父》，非常教科书式的演绎。
嗯，
好，说完这个，我们马上回到澳大利亚来，我们看 SBS 我们自己的新闻。最近我们看到墨尔本的代理市长亚伦·伍德就为前市长道尔的行为向两位女性议员道歉了。
嗯，因为调查发现呢，前市长道尔曾经抓住前议员特莎·沙利文的胸部，还把他的手呢放在了这个议员凯蒂·奥克的大腿内侧，还试图亲吻人家。这个调查还发现呢，说道尔前市长在每一个场合都会喝大量的红酒，
酒壮那啥胆
啊。
道尔前市长的妻子艾玛佩奇·坎贝尔随即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她的丈夫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误解感到抱歉，但是拒绝承认这个行为是不恰当的。嗯，我们来看看网友在看这条新闻以后怎么留言的。
嗯，这就是澳洲好妻子呀。
嗯，理解万岁哈。
嗯，
真实的澳洲现实版的霸道市长爱上我。
嗯，
这个一说到霸道市长、霸道总裁这个题材，我们就在这儿不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学圣殿晋江文学网。
嗯，
为什么说这个呢？昨天我们跟同事，我们昨天不开周会吗？
嗯嗯，
同事突然就聊起来，就是突然怎么提到，为什么一个由头就提到了晋江文学网？我们很多同事，很多的同事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比较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有这种冲动在这儿哈。
嗯，那毕竟哈，你没有听说过晋江文学网，但是呢，你不应该没有听说过像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腹黑王爷小娇妾》《霸道总裁请克制》《霸道总裁深深宠》《总裁娇妻羞羞答》《霸道总裁强势爱》《影帝老公爱上我》等等，这些让人一看题目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经典著作都是产自晋江文学网呀。
好，言归正传，说到晋江文学网，它是创立于2003年8月1号，它是以耽美纯爱的原创网络小说著名，看得出来满满的爱哈。主要是提供由网友自己创作的小说。
嗯，
别笑，咱们现在不少的看的 IP 大剧都是从这儿来的。
还真是吗？
真的、
哦、
你现在看很多这个古装玄幻的爱情剧，纯爱的都是从那儿来的。
天哪。
那么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15年的一个统计，你别小看它的日均页面浏览量是超过1亿的。它每一天登录的固定用户在2015年是220万。
嗯，而且这个晋江男女用户的比例呢，男7女比93，哈，这一下子好大的一个差距。然后有旺盛消费力的女性用户啊，是晋江的主力消费人群。那么在访问晋江的国内用户中，有67%以上是来自上海、北京、台北、香港、广州等经济活跃的一线城市。
但是大城市的
生活过得好，然后就有些时间去小资一把嘛。
这叫城会玩嘛。
啊，这样。
但是可能大家想跟我们澳大利亚有毛关系？
嗯、
还真有关系、
嗯嗯。
因为一共有213个国家的用户访问晋江文学网站，这个文学的圣殿。
嗯、
其中美国、加拿大，包括咱们澳大利亚占到了很大的比重，海外用户的流量比重是超过了2%。所以说 SBS 新州的这个硬皮甜瓜，我们叫 Rock Melon 的种植者，现在看提到这个瓜可能跟李斯特菌爆发有关了哈。
那据报道呢，种植地区为 Riverina 地区的 Rombola 哈农家庭农场。那新州的食品管理局表示呢，说正在与 Narican 公司合作，以确定呢引发哈这一细菌爆发的一个确切原因。目前呢已经有17个老人是因为食用了 Rock Melon感染的李斯特菌，也造成了有2名维州人和2名新州人死亡了。
新州食品管理局就发表了声明，说正在和这个 Rock Melon 的行业合作，帮助他们从这个李斯特菌爆发的影响当中恢复过来，因为毕竟对他们的打击是挺大的。吃其他瓜还是可以，就是当吃瓜群众可能也是有风险的，
而且还要就有选择性的吃瓜。
再来看还是我们 SBS 的新闻，在3月13号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个主的今天一开始给大家卖的关子，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直播画面在社交网络上被疯狂转发，因为在视频当中有个穿红衣服的女记者在两会部长通道向中国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提问，这个问题呢比较冗长，当她字正腔圆娓娓道来的时候呢， 挨着他的一个蓝衣记者就连翻了几个白眼，其实我觉得这个白眼难度相当高。
对，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完以后，然后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我自己的眼球都疼。
试过没有？试了以后眉毛上方这个头有点疼，翻不到那个程度哈。因为在视频当中他是其实不止一次扭头看这个穿红衣服的，
连翻了几个白眼，
这个两会气质姐哈，
他
是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用感觉大家说是非常厌恶的这个表情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嗯，那这段视频呢在社交媒体上是迅速扩散了。
嗯，
这个穿蓝衣的女记者呢翻白眼的瞬间也被网民做成了各种表情包，还配上了相应的文字，譬如说本仙女看你不顺眼嫌弃等等。
嗯，很多的表情包。那很快呢这俩女记者的身份就被大家给扒出来了，这网友真厉害。这红衣的这个两会气质者呢是号称前央视记者现全美电视台执行台长张慧君。
嗯，
蓝，但是他自己也是这么介绍的啊。蓝衣的女性是上海第一财经记者梁向怡。那短短几个小时，梁向怡的微博的粉丝，哇，这个涨粉呢，几千就涨到了十万。
嗯，而且也有网友呢是扒出了张慧君此前的言论，她曾经呢自称是放弃了可以成为王妃的机会啊，独自走上了成为女神的路。那她在社交媒体上呢就自我介绍说是知名主持人、两会气质姐啊、CCTV、CETV、瑜伽导师、Miss China 这些头衔呢也被网友是津津乐道。
嗯，然后大家又把他供职的全美电视台给扒出来了哈。
嗯，
如果是真的话，网上有一张照片，我以为是一个小卖部。这公司成立在2004年哈，当然人家可能不小，也许这个庙小，但里面的菩萨大也不可能，这真的是有可能的哈。
是，
就是他可能里面就卧虎藏龙，就很难说的。这个电视台呢是在洛杉矶，和中国的央视有多种合作。哦，那是还真是，真的是庙小神仙大哈。那有这个朋友就质疑他是一个假外媒记者。
嗯，那著名的左派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呢，也发表了一个微博说，第一财经女记者梁湘怡火了。那他对旁边提冗长问题的记者翻白眼儿哈，被电视直播了出来，笑翻了网民。希望这样的花絮呢，能够在网上留得住，别被删掉。老百姓啊，就是喜欢这种东西，这人性的这种 DNA 改不了。那党员干部呢，要随时讲政治，但是普通人就没有必要了。那普通人看政治的视角呢，也喜欢比较花絮化，那这也是无伤大雅。
你也只能花絮，也不是所有人当然都是为梁向怡来喝彩的。有网友就说这两位记者呢都是在抢戏，有网友说这俩戏精为了出风头哈。那为了应景，我们给大家找来了一首歌，很好听，叫《翻白眼儿》，我们一起嗨起来。
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圈，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眼，翻了白眼。拍张可怜，自怨自艾最自恋，嘟嘟嘴，羞羞脸，没眼羞，别想诈骗，花蝴蝶，爱放电，想和电视盖报废，没人爱的世界不会毁灭。OK， yeah， 太多太多暧昧，太少太少直接，太多太多热恋，偏偏命中永远，太多太多口水，太怕太怕冒险。谁在追那个谁，光是个不连自己打起脸，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圈，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点，翻了白眼。口气怕够经典，外人为你翻白眼，全世界都傻眼，你心你是你大爷，我眼球真的累，后空发力，完全大家都往南走，你却靠北崩溃。太多太多暧昧，太少太少直接，太多太多热恋，偏偏命中永远，太多太多口水，太怕太怕冒险，谁在追那个谁，光是又不连自己打起脸，左三圈右
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圈，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脸，翻了白眼。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831组合的，叫翻白眼儿，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搜一搜，再听一听，没听够。但在这儿温馨提醒我们开车的朋友，不要用这个歌的节点拍子去点油门哈。
里边听这个歌词，左三圈右三圈翻白眼，就感觉像是演保健操的那种感觉，
是吧？以前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说法，还有大规模说服性武器，这属于大规模这个什么武器，
两者兼具吧。
好，我们来看看北青网的消息哈。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都知道，手榴弹是一种能攻能防的小型的投弹药，那使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哈。
那它的这个手榴弹哈，既能杀伤有生目标，还能破坏像坦克和装甲车辆。而且呢，像这个手榴弹一般都体积比较小啊，质量也小，所以说呢，这个携带使用也很方便。所以可以说，不仅在战争中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横店的抗战武侠片中也是出镜率特别高的一个大牌。
前面我埋了个伏笔，说使用范围比较广哈，除了它有大的这个功能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功能，我们接下来看看哈。最近有一位民间的大爷就在深山里捡到了一枚手榴弹，但看看不知道怎么用，他所以就把它作为馈赠佳品，把这个铁疙瘩送给了自己的孙子，去干嘛呢？扎核桃。
这个真实的故事呢，最近是发生在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梧桐村哈。因为大山环绕哈，那主人翁这位大爷呢，没事的时候就去啊山上去挖点山货，哎，一挖呢，以前是挖些什么药材、水果之类的，结果最近的一次上山，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哑火的手榴弹。
我怎么觉得感觉是谢广坤在上山采山货，然后干的又是刘能的事儿哈。然后刚刚发现的时候，这个大爷就把手榴弹拿在自己手里掂了一下，这个分量，哎，这个分量挺合适。我们知道这个砸核桃的话，你得用起来得心应手，对，太重太轻都不行。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孙子爱吃核桃，你看看他估计就不爱吃核桃。核桃最大的功能是啥？
啥呢？
哎，你也要吃核桃？
健脑吗？
我
需要吃点核桃健脑。
你要吃核桃，正好这东西他就觉得可以给孙子来砸核桃用，他就把拿回家了哈。那这个手榴弹就默默无闻在这个大爷家忠实的履行着这个砸核桃的功能，一直到最近用到现在，就前段时间就春节他外出打工的儿子回来了，才发现每天在他们家地上砸的咣咣作响的，居然是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手榴弹。
那心里一阵后怕哈，于是呢，这位大爷才在儿子的陪同下给当地的派出所送去了这枚手榴弹。
人家是送锦旗，他送了手榴弹。
然后民警收到这东西的时候，简直就下场，就吓了一跳哈。那尽管是一枚哈，这个不造多少年的老物件了，但毕竟还是一颗手榴弹呢。那民警呢，也在仔细询问过事情的经过之后呢，就对大爷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呢，也没收了这枚手榴弹。那别一会儿听了以后回去不砸核桃，改成回去去捣蒜了，那就更了不得了。
捣蒜，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夹核桃都是干嘛？我是拿门夹。
我
把门夹坏了好多次，
我是用牙直接咬，开玩笑，
怪不得哦，怪不得。但是这个门很容易被夹坏的。但看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好像可能没准这个派出所吧，作为一个还礼嘛，啊，来而不往非礼，可能会送一筐核桃给这个大爷哈。我们来看看，
最好是提前把壳都已经剥好了，要不然估计还能出现这事儿。
也是用手榴弹砸是吧？
是那样的。
来看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条报道。
那前几天呢，《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就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成果。那这研究呢就显示说，像中国、日本和韩国呢等东亚人的这个体质指数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之后得出了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它有一个参考的范围，就是说在 22.6 到 27.4 之间属于死亡风险最低的。高过或低过这个范围的人呢，反而死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么而对照 18.5 到24的这个正常体质范围呢，微胖的人反而更健康。
看来这胖也不全是说是完全是没有坏处的。
微胖。
微胖。
振兴肾胃啊。
是啊。
所以说没有点体重怎么压得住美貌，还是这句话哈。来看看读卖新闻，好像也是和这个体重有点关系。
那日本呢就有一个科研团队在5号的时候宣布呢，说通过分析日本约2900人的数据发现，家庭收入越少的女性肥胖的风险越高。 啊，数据显示呢，家庭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的人呢，把肥胖风险呢作为这个家庭年收入啊600万日元以上女性的2.1倍哈，收入差了3倍，但是这个风险呢就变成了2.1倍。
嗯，
这个研究团队调查后就推测说呢，这一原因呢是在于想以廉价的东西填饱肚子，会更偏向于碳水化合物。
我还真是真心不这么认为，你觉不觉得咱们经常在一起说？往往特别营养特别健康的东西真的不好吃，
这
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倒是实话。
但是真的好，那种垃圾食品真的啊，不叫垃圾食品吧，就有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却吃起来心情是如此的愉悦。
嗯哼，
就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也差不多、哎、
就是有时候每天早上你看我在吃那个 Matt Musso、
嗯、
就那个像那个糠一样的东西、
嗯、
高兴，我每次吃的时候心里真的是我觉得悲观厌世，但给我一根薯条马上我觉得阳光又照进了我的世界、
嗯、
确实好吃很多。
你倒是哈，
嗯，所以说就是有时候我们胖可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自身原因，不能怪咱们自己，怪贫穷。贫穷是罪恶，
找到
罪恶的万恶之源啊！我们来看看《明报》的一条消息。
嗯，那在千禧世代呢？哈，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千禧世代，指的是1982年至1998年出生的这一代，对健康的关注呢要比上一代高啊。健身呢也成为了这一代人身份的一个象征，那以至于呢让其他健康产品呢也是大受追捧。不过呢，这个《明报》说呢，有研究指出，表面关心健康的啊，他们身体状况啊并不理想。那千禧世代呢，到中年可能会有超过70%肥胖，甚至会可能成为一个最肥的时代。
1982年到1998年、
嗯、
哈，对于我们这种零零后是没有担忧的。
嗯、
就像咱们网友说的，凭自己本事长的时候咋了？
嗯
嗯
啊，虽然说有点悲凉哈，那人家赶上的是黄金岁月，那咱赶上的是一个最肥的一个时代。
嗯，但是有时候经常在想。现在网上有句话嘛，就是减肥这种事儿吧，随缘吧，缘分到了肉自己就没了。
佛系的减肥有那种。
佛系减肥，还有人，其实你想想看，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为什么要这么狠心？为什么这么狠心？
割舍不下那样子。
对呀、啊，为什么？下面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一条我曾经一度非常喜欢过的猫扑网的消息。你以前上猫扑吗？
没有。我上晋江文学网，
我正想说呢，原来你代表了7%当中的那
一贡献了一部分、
嗯。来看看猫扑的一条消息、嗯。
那近日呢，在中国河北省的一位妻子呢，就报警说遭到丈夫的家暴了。
嗯，
那民警呢就迅速赶到他们家中哈，那夫妻二人就立马飞身上前诉说各自的委屈，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哈，夫妻俩才刚刚6岁的儿子却先声夺人，主动呢要向警察叔叔啊汇报一下事态经过。
嗯。6岁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相当的强哈、
嗯，
我们来听听他的原话，他是怎么崩溃的哭诉自己爸爸妈妈吵架的。他是这么说的，说都不管孩子伤心，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嗯、
而且他指着父母的照片说，我想他们回到照片里的样子。
嗯，
其实我觉得孩子说这种话家长应该特别惭愧啊，
是是，
而且特别心疼。
是有时候像身边一些朋友在劝说哈，夫妻间关系特别有时候一旦闹到很僵的时候说要离婚，大家都说考虑考虑孩子哈，看看孩子到底怎么办。
那不是关键，我觉得还没这孩子懂事，你看孩子要回到照片里去，这大人做的还没有孩子成熟。
嗯，
但是说话说回来，夫妻之间吵架觉不觉得有时候哎，不少时候都是为了经济上的支配问题。
嗯、下面来看一条新闻，
仅以此篇新闻献给巨人男同志。
看到以后非常的欣慰，觉得自己已经是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是吧，接下这一条啊。嗯。
2月28号呢，中国杭州市妇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2周年前夕哈，发布了一份杭州市反家庭暴力工作的调研报告。那这个报告就指出呢，在杭州主城区居民呢对这种行为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呢等家庭暴力现象认知态度呢都比较统一，但是哈、啊，对于像经济控制、行为控制和冷暴力这些暴力行为呢认知不足。换句话说，其实很多人都被其他形式给家暴了而不知。
嗯，这个为什么呢？有意思了，看看，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经济上的管控，现在这个报告一出来，很多的已婚男网友就跟着这个帖子下面在问，问的什么呢？问的最多的点赞被最多就是太太每个月只给500元的生活费算不算这个500元的零花钱算不算家庭暴力。
关键是这500元是先生自己上交后又返还的还是怎么样？
你很熟悉这个系统啊，年轻人。
是的，是的，那样的。看到这个数字以后，觉得自己都翻了好几遍，好开心呢、
啊。你属于小康的，对吧？我们来看看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的一条消息。
嗯，
最近有一段视频在印度火了，有一个下肢包着绷带的男子躺在一个医院里面，头底下枕的是什么呢？
嗯，
不是手榴弹，是一截腿、是手术当中截下来的断腿。
他自己的腿吗？
是的。
天哪，那谁会把这个断腿放在他的头下呢？于是呢，这个家方和这个院方和家属呢就各执一词哈。那四名涉案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受到了暂时的停职处置。那这段手机视频呢是10号拍摄的啊、也在印度呢有多家媒体报道说，这名男子呢是一所学校校车的清洁工，在校车行驶途中呢发生了车祸哈、当时车上还有10多个孩子也受了伤，那这个男子呢腿部也受伤了。那么在一家医院呢接受了初步的处理之后呢，他被转入了北方邦的一所医学院来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那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扩大呢，医生呢就截去了他的腿还有一段小腿，
他的脚和一段
小
腿。
然后之后呢就出现了视频里面所出现的这个情形了。
他的一个亲属就给记者反映说，他们赶到的时候是发现自己的亲人被截下来的腿被当作枕头给自己枕着，他们要求医生介入，但是医生不睬他们。又过了2个小时，家属才从市场上买了一个枕头，他这个腿才被拿走。
难道是真缺枕头吗？这感觉
就关键是，我觉得这亲人为什么也要等2个小时、啊？
是是，那这家医学院的院长说，医生呢是想找个枕头把他的头垫高，那患者的这个陪护人员呢，随后就用了那条断腿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才讲了，四名医护人员受到了停职处分，这个院方呢也进行调查哈，在看这个监控录像线等这个结果。哎，真的是什么奇葩事儿都有。我们来看看新京报的事情。
在农历新年刚刚过去不久呢，虽然说刚刚过去不久哈，但是呢这个晒年夜饭是每年都少不了的一个活动。其实不光晒年夜饭，很多人在吃饭之前都要拍一个然后发一下这个微信朋友圈。在2月25号的时候呢，海南海口，王女士的父母呢从东北吉林来到了海南，就带了一份蚕蛹当下酒菜。但是呢因为过年啊这个饭菜太多了没来得及吃，结果不曾想哈，那不到2个星期，蚕蛹竟然变成了飞蛾。
飞帅，这王女士说挺好玩，从来没见过。来自我们家来看看，他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妖蛾子。关键是你有点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一菜两吃吗？
对，哎呦，一打开全是扑棱蛾子飞出来了，
惊喜 surprise 那种感觉哈。
好，接下来这条新闻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给大家讲过熟练掌握第二门语言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条消息。
那么在这
在新闻之前，我们好像记得还有一个笑话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罚单。就是有一个人开车，当然网上来的啊，说开到沙县小吃去吃东西，停到那儿时候，沙县小吃老板很善意的就给他说，你的车停在这里是会被划的。然后这个人就说了，那我不怕，我一个旧车了嘛，划两下，划伤了，划就划了呗，喷点漆就行了。等他吃完出来，上面一张罚单，确实被罚了。
被罚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大河报的消息。为什么讲这个笑话？这是有时候我们像各地的口音，都有时候会当家，就是比较没有恶意的这种笑话哈，跟大家分享下面这条真实的消息。
那孙某呢是福建福州人，通过网络呢，他结识了一名女子。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五呢，他到镇江呢与这女子见面，没有想到一下子就落入了传销的陷阱了。那他的这公司领导啊，见孙某啊没来上班，便打电话去询问怎么回事。那孙某呢在电话里边用福州方言只说了一句，说两个舅舅加个我，一双筷子加个鸡蛋。
然后他就把
电话
挂
了哈。这个公司领导呢很快就领会了孙某的这个意图，并且报警。那么在3月1号凌晨的镇江警方也就成功解救了孙某，同时呢也抓获了10名嫌疑人。
你说关键他是当着这个监控人员用福州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报了警。我理解一双筷子加个鸡蛋那就是110对吧？那前面两个舅
舅
加
个
我你肯定得用福州话说才知道是舅舅
我，
我估计加个
我
就是
舅舅我，舅舅
我。对，但前面是，所以说多掌握一门这个真的不开玩笑，多掌握一门语言，你看你报警的时候边上人浑然不知。
想起我之前在大学宿舍里边的时候哈，就是因为宿舍里边只有我一个是说普通话的，所以当时我来跟家里打电话，特别是一些求助的时候，
毫无隐私可言。
对，就毫无隐私可言，我得悄悄说。结果一看我那些室友可以大声的用自己的方言是畅所欲言，
全是风雨者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消息。3月4号，旧金山市太平洋生育诊所储存了数千个冷冻卵子和胚胎的储存柜就发生了故障，温度上升， 导致有些这个储存的这个就不能够用了，影响了大概500名客户。
嗯，就在同一天早上呢，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大学医院的阿胡加生育中心呢，也发生了类似的故障，有2000多个卵子和胚胎呢，或已失去了活性，有多达700多名客户呢，都受到了影响。
嗯，我们看网友的评论是比较有意思，说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也是不一定都是安全的、
啊、
哈、
嗯。
来看看越南快报网的消息，由于存在当地一家银行2450亿越南盾，大概合6800多万人民币的这个巨款不翼而飞。这个越南的一名女子就和这个银行进行了交涉，因为这是她的存款嘛。结果这个银行就给她提供了只能赔偿400万元左右这个人民币象征性的补偿给她。
嗯，之前是6000多万元人民币哈，只能赔400多万元人民币而已。那另据了解呢，一位该行的高管呢，也曾经伪造有关文件呢，想把这笔款啊要盗走，并且呢在事后要逃到海外。
嗯，这家银行说了是象征性的补偿，学了个新词儿吧。
嗯，
好，最后一条抓紧时间，就是我们经常说金钱可以买来快乐吗？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这是 BBC 的消息说，当然可以哈，只是说这个世界各地快乐的价钱不一样啊，有时候当然太多了可能也会有副作用。
嗯，那这个数字呢是以美元为标准的哈，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最高的，是一年挣啊这个12万5000澳币才算是快乐满足。
那大家如果想去看一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哈，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把这个整个完整的PO出来，大家去收听收看。嗯。